多谢诗班俾我哋喺诗歌里边我哋信息，我哋每一天昼夜嘅去述说，亦都系见证神自己奇妙嘅作为。我哋今日好高兴能够有余传道喺我哋嘅当中，咁佢嘅经文系取自喺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至到第十三节，我哋用启应的方式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一至到第十三节。以赛亚书第六章一至第十三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的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王万军之耶和华。将他浇在我的口中，这煎在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了，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这圣洁的种类在国土也是如此。我哋今日好高�興能夠有余俊熙傳道，我就同簡單嘅介紹佢。佢喺香港出世，咁咧就中學畢業之後咧就移民到去加拿大。咁喺大專畢業之後咧就去到南美嘅聖經學院培訓三年。后来回到加拿大的神学院就接受装备，后来在多伦多在做传道实习了一年左右，后来又去过墨西哥、秘鲁和哥伦比亚，最后在被差会和教会差到去哥伦比亚做了五年的宣教士。他现在就在罗省的金门实学院就读佢嘅硕士学位。咁咧，佢咧就今日嘅太太又嚟，咁咧就一个太太就两个仔，咁咧就我哋用恭敬嘅心嚟到聆听神对我哋所讲嘅话语。
多谢主席嘅介绍。我哋 一家人咧，其實好開心，今次有個機會再同大家去相聚喺主嘅裏面，一齊去分享，亦都喺神嘅話語裏面，我哋可以能夠得到造就。咁咧，我仔咧成日同我講，我話啊，如果我哋翻去灣區嘅時候咧，有機會去聖何西環浸信會嘅時候咧，佢咧每次都話好雀躍嘅，啊，佢好想嚟喎。咁我都唔知點解啊，咁你可以問佢，但係佢咧就會話俾你聽佢個答案，我先唔話俾你聽點解。但係佢咧好想嚟，我好想多謝咧就係貴教會咧對我哋一家人嘅接納啊，同埋咧一啲嘅支持。所以咧，我哋好興奮可以再一次嚟到上一次我哋嚟咧可能係九月份，過咗幾五六個月嘅時候咧，我哋今次咧有機會嚟。咁咧，我翻去我哋嘅主題。我想讲的就是今天的主题。我给这个主题是神的宝座与使命的人生。我不知道你看圣经的时候呢，有没有发觉原来圣经的当中呢有一些主题很突出。当然整本圣经里面都讲到救恩啦，有讲到上帝的荣耀啦，是不是？但原来宝座都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主题。首先呢，如果你去留意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原来在圣经里面有不少的人物呢，原来跟神有一些相遇的经过。那些相遇的经过呢，多少少呢跟宝座有关系。圣经里面有但以理啦，如果你看但以理的第七章，你会发觉但以理见到上帝的宝座。然后呢，你可以看返的大先知里头，以西结第一第二章有记载有一些的活物，同样好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出现过，又是见到上帝的宝座。如果你要再翻开去到新约最后的部分，去到启示录，你同样知道使徒约翰同样见到上帝的宝座，看到上帝在除了耶稣基督的形象以外的之后，那些的一个形象就是上帝的宝座。所以我想讲的一个就是说，原来我们跟神的一个相遇，你见到上帝的宝座的时候，原来跟我们的人生是有关系，并且是关于一个叫使命人生。以赛亚的第六章很明显的，我想我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文，无论你差传年会讲过，或者是一些的粉兴会那些培灵会的当中，我们都可能会听过经文。但是究竟我们的生命的人生的意义当中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呢？我首先跳了我前面这部分，我是有一段读经的经文，我进入个主题当中。我第一点我就讲到，我要看到的是神的荣耀。如果你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内心有些什么的感受，你睇唔睇到一啲嘅图画，一啲嘅图像。第六章嘅第一节佢咁讲，当乌西亚王崩嘅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嘅宝座上。第一幅嘅图画係神上帝荣耀嘅宝座嘅彰显。如果你熟圣经嘅话，你大概会知道呢乌西亚王係一个点样嘅王，係咪？如果你看列王记的上下里头记载很多很多的皇帝，其中一个的南国犹大国的皇帝是乌西亚王。乌西亚王他犀利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他统治的年日很长，有52年这么长。你想想，一个政权一个皇帝能够统治这么长，一定有他的原因。第二，你一定知道呢，其实他一定有些好的事情去做过。他做过些什么好事啊？对整个以色列国的国家，南国的犹大国的国家，他做了什么好事呢？第一，原来呢他的军队很犀利的。有些的学者研究证明呢，乌西亚呢甚至乎在打仗的工具，即是攻城的那些武器上面呢，他发明过一些的武器。所以呢他军队很犀利，而且他国势很强大。因为乌西亚王的统治的底下，原来南国以色列是一个很强盛的一个城势。但是更重要的，在属灵上的你会见到的，就是乌西亚将以色列人带领回到神的面前。 如果你熟悉圣经，你会睇到好多时候呢啲嘅王点样分佢系好嘅王、坏嘅王啊？坏嘅王当然都系敬拜偶像啦。但好嘅王系将以色列人带翻去神嘅面前，铲除晒、去除晒嗰啲幽坛敬拜别神嘅地方。原来乌西亚王就系咁。好啦，但系第一节唔系净系讲乌西亚王嘅犀利系咪啊？第一节系讲咩啊？第一节讲话乌西亚王崩嘅那年。如果简单来讲就是他死了的日子咯。咁当然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以赛亚即是说啊昨日乌西亚王死了的以赛亚第二日呢就去到圣殿。我不知道。或者是很接近他离世的时候。第一次未讲完是不是他说他的衣裳摆下我这个用了是用了是和合本的修订本，所以有跟你刚才所读的有少少不同。这个是摆字，即是摇摆的摆，下摆遮满圣殿。以赛亚去的是什么地方啊？弟兄姊妹，圣殿啊，圣殿是敬拜啦，圣殿是亲近神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时你可以看这个图画，就是以赛亚去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然后看到这个异象，是不是啊？所以以赛亚这个行动很简单，一方面是人的宝座，那个王位，那个他们所依靠以前最大的领导，那个最好的国王离开了，改朝换代了，不同了。现在以赛亚的反应是怎样？回到上帝的面前，去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看见的是天上面的宝座。所以第一节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就是地上面的国与天上面的国的不同。但这个预象不是那么简单，是不是？不是只是那么简单。因为你第一样东西你看见就是说，原来圣殿是很大的。如果我们去考究一下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圣殿的宏伟、圣殿的伟大，但是更在于圣殿之上是上帝，是那个将衣裳垂下完完全全铺天盖地这样遮住圣殿那位的耶和华上帝。第二节继续讲，他说上有撒拉弗士立，各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还有继续第三节，他说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耶和华，他的荣光遍满全地。先到这里，如果你要留意的时候，他这个异象不是那么简单，不单只见到圣殿，圣殿以上见到上帝，更加见到的是一些活物。撒拉弗我们不太清楚究竟他背景是怎样，但是很可能是上帝的受造物的其中一种，甚至乎可以是天使的其中一部分。撒拉弗这个很奇妙，我都不知道他怎样的，为什么会有六对翅膀，究竟是上面两对、中间两对、下面两对，还是怎样呢？我们未必很清楚。但是他形容的这个撒拉弗就是说，原来他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如果你看埋下面一部分，他讲到话耶和华的荣光的时候，你可能会多少明白多点。因为原来当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他的荣光照遍世界的当中，这个是怎样的大君王？这位是荣耀的主，荣光普照的时候，原来连天使、连撒拉弗他都要遮一遮、避一避，因为就是上帝的荣光太犀利。然后这个的撒拉弗是怎样的？他唱起一首的诗歌，这个是诗班来的，好像说圣哉圣哉圣哉，我们会唱三一颂的，我们会唱去歌颂赞美神的诗歌。但是这个的撒拉弗是唱起至圣的这首的诗歌去赞颂这个上帝。所以第一个图画你见到的就是原来是一个敬拜的图画，原来是一个上帝充满全地的图画。第四节他继续说，因为呼喊者的声音 门监的根基震动，殿里充满了烟云。我有时候我看圣经的时候，我用多少少的想象力，用一些类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一些飞机场，如果我看见撒拉佛飞在天上，然后一路去广播，一路去唱诗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飞机场的时候，有些你如果真的很靠近飞机，你听下那些引擎的声音多么犀利，轰隆轰隆轰隆的声音，原来那种的声响去到他赞美主。当他们这样的去唱诗，连殿的根基那个门监都震动。所以当我们去说看见第一到第四节的里面，你看见主的荣光并不是简单，是一个很奇妙很伟大的一个异象。那对于我们今天有些什么关系？如果我说以赛亚去到圣殿敬拜的时候，今天我们去到哪里敬拜？今天我们去教会，今天我们会定期，我会每个星期去到神的面前，我去等候住。我不知道你今天你会不会还有同一样的心态，是说主啊，我今日等了整个礼拜了，然之后我回来神在你的面前，我想听下你的声音，我想来到亲近你。我不知道你同样会不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原来今日我们现在这一刻我们敬拜的时候，其实是主的荣光要充满全地，主的我们的声音，我们赞美主的声音，我们要去到神的面前。我不知道你还会不会有同样这个心态，但是以赛亚就是这样一个划时代改变，地上面的依靠好像没有了，好像过去了，他去到神的面前，他去敬拜神。今天我想如果我们看下新闻，打开下一些消息，你都知道今天的世界改变得很快。曾经我们好几个月前我们知道在亚马逊大森林有大火，但是我们知道更加清楚最近最近在澳洲的大火是比亚马逊森林的大火是高60倍，或者是加州的大火高60倍。我们有一个时代的触觉是今日基督徒是需要的。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你的反应是说、哎、不如我们去过第二个国家，不过美国已经是最好了好像，定是还是我真的愿意我去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的敬拜的当中，你有没有好像有亲近神的感觉？我在宣教工场的时候呢、有四五年的时间，当然我宣教的过程里头呢，我又有两个小孩出世，我有好一段的时间我觉得我自己很孤单，因为每个礼拜呢都是我去讲道，因为侍奉的人不是多，每个礼拜我都是讲道。差不多成有两三年的时间呢，我是没有自己去敬拜，即是 我每一个礼拜讲道，我只是我去做讲员，我不说安静静坐在神的圣殿里面去听神的声音，很少很少的机会。加上呢小朋友呢出了世之后呢，我们更加忙碌，我更加忙碌之余呢，就每次我想去一些西人的教会、即是本地没有西人没有中国人的教会，我当然要去一些本地的讲西班牙语的哥伦比亚人的教会去聚会。我很长很长时间我觉得我自己都很枯干，我有属灵的生命。一次我真的排除千山万户，如果你有小朋友好像我这个年纪还有很小的小朋友，你知道出去门口是很难的事，是很难的事，真的。你由叫醒他到他穿上衣服吃完早餐，不要吃早餐，上车先吃都好，你都是很辛苦的。好了，那次我真的可以去到神的面前，我觉得我很久没回过神的家。我去了一个教会，一个教会两三千人的教会，我从去泊车的地方走到去那个敬拜的场地，我一路听到一些本地的弟兄姊妹用西班牙文唱的诗歌，我一路入到去的时候，我觉得哇，好感恩，因为我 初初去嘅时候，当然我唔识西班牙文啦，但系我慢慢我认识咗，亦都好享受同佢哋一齐唱西班牙文嘅诗歌。点样唔同法呢？我谂如果你去过南美洲，你大概知道南美洲嘅人好表达，佢哋唱嘅诗歌非常简单，但系我用一个广东话讲啊，好到肉，好到肉啊！好能够贴紧我自己的内心。我入到去的时候，我见到成千人的一个教会一起去唱诗歌，他们唱诗歌是手舞足蹈的，我不是只是坐在这里，甚至乎举手都是算少的，有些人只是在前面呢，即是觉得太少位了，即是你地隔离那个你不要站得我太近，因为他要跳舞。是这样的，是这样向神一个敬拜。你问我太太，你知道我那天喊到怎样。我眼泪一路咁去流，我觉得呢个系敬拜。原来喺我哋嘅敬拜嘅生命嘅里头，我哋可以与神有相遇嘅，弟兄姊妹。我去翻前嗰几个礼拜，我去翻多伦多，呢个系我母会，系我母会，系我成长嘅地方。啊，我唔知点解啊，嗰、那个崇拜嘅程序一定要咁样安排啊。不过贵教会系冇噶，系点咧？我好欣赏我自己教会，我喺。北约嘅喺多伦多嘅舞会，喺佢哋有好好嘅诗歌敬拜。个好好嘅诗歌敬拜唔系只系话哦乐团啦，好多嘅诗班啦，点样？唔系噶。不过可能系因为我自己嘅情意结啦，或者我自己对舞会嗰种嘅心态。每一次我去咗两三个礼拜日，第二同第三个礼拜，我临走嗰两个礼拜，仍然喺我舞会嘅里面去聚会，听完晒诗歌。第二个程序系咩咧？就是收奉献。我不其然，我打开我自己的银包，很简单，我当然我没有特别预备我要奉献多少钱，我知道我有多少钱，我放下去。为什么？我经历上帝，我知道原来透过诗歌我赞美主，我和神那种的交流是这么真实的。我知道这位神对我这么好，这么爱我的，我愿意。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将敬拜和使命拉在一起来讲的话，我想我要请一些老师傅，殿堂级的人马。 John Stockton 已经这样讲过，他说使我们投身宣教使命的一切的动机里面，我们一定要讲动机。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在北美的教会里面，我们不会缺乏资源，不会缺乏人才，我们不会缺乏好像贵教会一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地方的敬拜。但是很多人我们今天要想的就是我的动机在哪里，我为什么我可以保持住一直去侍奉上帝，我不改变，我的心智仍然是坚定的。很多时候我们说什么去drive 我哋，如果用英文讲，我你乜嘢系带动紧我？呢、这个就系动机。嗱，嗰个动机系咩？最高层次嘅，对于耶稣基督嘅荣耀大发热心。如果你喺敬拜嘅当中，你经历上帝；如果你喺敬拜嘅当中，你与主去相遇嘅时候，我哋俾神嘅荣耀嚟到去感动激发呢、这个，成为我哋会同人去再宣讲耶稣嘅一个动力。我想这个是非常的真实，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写的。我说今天教会里头的敬拜是我们和神亲近的一个时刻。弟兄姊妹，我很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难处，我们每个人都有高高低低、起起跌跌，我们人生命的里头都会有困难。但是主说过，在雅各书告诉我们，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那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吗？什么是亲近呢？我有时我照顾小朋友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即我知道为什么什么叫亲近。有时小朋友一起身就早上，我的小朋友会来到我那个房间里面，通常都是整醒我，当然是想跟我玩。但是我每次我都觉得我抱一抱他，或者锡一锡他的面，是一个亲近。我们来到神面前，你给不给神去锡一锡你，安慰一下你，等你能够再一次有主的爱来到面对明天的生命。而且我们再加上说，也是我们的荣耀的主彰显他荣耀的时间。 你相信信每一个礼拜你翻到嚟，其实都系神要彰显佢荣耀嘅时间啊！我相信弟兄姊妹，我哋要嚟到荣耀嘅主面前，我要俯伏，我要跪下，我要去敬拜，我要降服，我顺服喺神嘅旨意嘅里面，这个先系 literally， 即系话字面上。敬拜的意思，我们今天的敬拜不是只是停留于、哦、我们唱下诗歌啦、啊、我们翻开下圣经啦，然后我读下啦，甚至我很专心，我真的很专心去听到，不是、啊、今天敬拜的真正意义，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其实是完全俯伏在神的面前，顺服于祂的旨意，更加是一个与主去相遇，用英文讲话，我们是 encounter， 我们是真的跟神有一个接触点，好像你真的有一天你听见道理，你真的去到培灵会，你真的去到一些的、聚会的当中，原来神真的会触摸你，是与主的一个相会，听一下神有没有对你的呼召，这个第一点。第二方面，我说到了以赛亚这个的经历不是简单，但是怎么不简单法呢？第五章开始他就说了，那时我说第一个反应，他见到荣耀的主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他就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惨了，死定了，今次为什么？因为原来荣耀的主向我显现了。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呢，在福音书里面讲到呢、耶稣呼召门徒，叫门徒说、啊、你们打了鱼整晚劳碌打鱼、啊、跟彼得说、啊、跟着呢他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就说，我们打了成晚鱼、啊、夫子，不过你叫我去我去了，开到水深之处拉网打鱼，一大网的鱼。彼得的反应是什么？我是一个罪人，他跳了落水。我想以赛亚的反应是同样的，或许我今天我们的反应都一样，当我们见到荣耀的上帝，当我们亲近这位神的时候，第一样可能我们向我们的里面去反省，我想想我有没有罪恶。他就这么说，因为我在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的当中。当然我不知道以赛亚的生命是怎样，他的犯罪是不是经常骂人，经常说一些不好的东西，还是怎样，我不清楚。但是既然他是这样讲的时候，我有一个的想法，觉得很可能这个是他一个很重要的罪恶。但同样的，可能神对他的一个洁净之后、啊、我们知道下面有说了，就是说那个天使将炭火摆在他的嘴里面去备受洁净，将来他亦都是一个先知，被呼召之后亦都是用他的口去宣广上帝的话语，这个是一个体会神的圣洁。我讲多少少，如果我们用系统神的眼光去看上帝的话，这个不是唯一的切入点，但是有时我们会这样去了解神。我知道神的属性有很多的，有些呢是可以传给我们的，有些呢我们永远都不会有的。例如什么呢？如果可以传给我们，很简单的就是说、哦、如果神是爱嘛，那我作为一个人被祂受造的，有祂形象的一个人的时候，我懂得去爱人、啊、如果是神的公义的话，咦，我都多少少有些正义感，我知道什么叫黑什么叫白，是不是？我的人心里面我有良心的，不用爸爸妈妈教，不用读什么书都好，我都大概知道什么是公义的、啊、这些是神可以给到我们。但换句话说，如果是神不给到我们的，譬如说全知、全能、全在、无所不在，我们可不可以跟神一样？不可以。圣洁是什么呢、啊、这个是我自己读经的一个体会，只不过是我觉得所有的神的属性，所有我刚才讲的或者更加没讲的一切神的属性加在一起，就是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因为神就是这么独特，而只有荣耀才可以形容它有这么多种的特性。圣洁是其中一个神的属性来的，但是我相信 冇其他嘅神，冇人可以谂出嚟嘅神，可以比我哋呢位嘅神更加圣洁。佢系至圣嘅，佢系全圣嘅。所以当以赛亚话俾神嘅火炭，呢啲嘅火炭去洁净嘅时候，其实佢系经历到神嘅圣洁。又换句话讲啦，如果你听到我明白我讲咧，你跟到我讲嘅意思咧，就系话，其实佢一样系经历咗上帝嘅荣耀。第六节佢所描述嘅唔系简单，唔系普通嘅一个洁净，因为佢话到撒拉弗飞去佢嘅面前，将个红嘅红红嘅炭系要喺个坛上面攞落嚟嘅。如果你熟悉旧约的例子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好像是旧约敬拜的模式。在圣殿里面有坛，那个坛上面是献祭的，火是要常常烧着的，是烧到通红的，然后还要是天使都不够胆就这样拿着手去拿，是不是？他还说要有一个钳拿起来，然后先摆在以赛亚的口上面。他说将他的罪孽，最后他说你的罪恶呢就赦免了，完全的赦免。今天哪一班的人是得到上帝的赦免？哪一班的人是能够成为圣洁，可以代表上帝在这里做他的出口呢？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清楚告诉他，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口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天是我们这班经历过上帝赦免，经历过耶稣基督的拯救救赎，然后成为圣洁的一班的国民。哦，有些责任，我可以说话，第一我有那个圣洁国度的身份非常好，但是那个责任是什么？你要宣扬那个召你们出口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讲一个例子，一个神的荣光普照，光照我们，光照以赛亚，洁净他的生命。好了，然后他代表着神来到去这个世界当中。很多人问我同一个问题，我去过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大概你会认识的就只不过可能是毒品啦，一啲嘅毒枭啦，唔系净系毒品啦，毒枭啦，游击队啦，好乱好乱嘅地方。大概你未去过南美洲住咧，即系你去玩都未必好体会到。大概你未去到南美洲住咧，你基本上唔系好明白南美洲系点。总之就系一个好混乱嘅地方。咁有啲人就问我：，哇，你点可以去到嗰度住咗咁多年噶？你点样去生活噶？究竟嗰度系咪哇？度度都有枪噶，度度都嗰啲毒品咧，周街都系啊！咁其实当然唔系啦，但系点解会唔系呢？其中一个我嘅睇法咧，系关于上帝喺基督教嘅当中嘅一个非常大嘅复兴。有啲嘅资料咧，你可以去查考嘅。曾经有一个牧师，佢系玻利维亚人，然之后被差遣去到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嘅最大嘅城市系波哥大首都，但系第三嘅城市叫加利。加里这个城市，就算中信都有讲过这个的牧师。这个牧师叫 Julio， 这个牧师呢大概是1987年的时候，八几年的时间就去到哥伦比亚。当然那些毒枭是很泛滥的，每一日在新闻里面都会报道的，就很多人死。大概平均估计在加里只是一个这样的城市里面，平均是被人枪杀，在街里面被人枪杀的平均每日是15个人。好恐怖吧？我想美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到这么恐怖的情况吧。加利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但是这个牧师去到那里被差遣，他看到了，他看到那个情况，毒品的泛滥，很多那些毒枭掌握了所有经济的命脉，甚至乎哪个，如果我是黑社会的大哥毒枭的话，即是我对头是对我不好，很简单的，杀死他，是不是？是这样的。牧师见到这个情况，同样见到教会的里头很多的不团结， 你有你做，我有我做，很多教会不同的牧师。我想讲就是上帝的介入，他怎样介入呢？如果你去看一下一些资料，你会知道这个牧师大概是87年去到加利哥伦比亚这个地方，95年开始他做了什么呢？几年之后他怎样，他联络，他周围走访不同的教会，找一些牧师，我们真的要为哥伦比亚而祈祷，他真的要为这个城市而祈祷，他真的要为这些罪恶黑暗来到祈祷。最后95年他真的成功了，他真的去申请到在政府的大球场里面去祷告。啲人话俾佢听，你咁样祈祷冇用噶，冇人会出嚟噶。你睇下咁多人喺街上面死，你咁样嘅祈祷，即系公然对呢啲嘅毒枭、黑暗嘅势力嚟到发生挑战嘅啫。有冇人嚟啊？最尾嗰次祈祷有15,000人，差唔多成个城市嘅50%嘅基督徒走嚟一齐祈祷。自此之后，他不断的几个月几个月开祈祷会，几个月几个月开祈祷会，到最后有20,000+人一起去祈祷。新闻开始改变，以前的新闻就是说每日都有人头条，哪人被人枪杀，哪人杀死。祈祷会之后，第二日的新闻是说没人死，只是说没人死就已经是 大新闻了，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圣灵的火未完啊，到最后呢，这个牧师是被人家暗杀死的。在他未被暗杀之前的前一天，他收到一封信，他就已经有一封恐吓的信，如果你们再是这样的时候，这么公然对抗这些黑势力的时候，我们会枪杀你。第二天他就开完个会，即已经是继续有组织，继续有好多祈祷会，继续去抗衡的时候，第二天他就中枪死了。隔离的是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就说，我先生死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有我的小孩未养大，我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选择继续跟从神。好多人去睇见哥伦比亚今日嘅境况，好多时候会睇翻呢件嘅事件。点解咧？今日嘅哥伦比亚系点嘅？我要话俾你听，哥伦比亚嘅基督教系非常嘅复兴，非常嘅人数众多。我哋去嘅教会有几千人，有10,000人，甚至乎讲你都唔信，有10,000人嘅教会。今日基督教喺哥伦比亚系非常复兴。基督教进入了哥伦比亚的时候变成了怎样？光进入黑暗的当中，当然黑暗的势力仍然是有的，但是很多人生命得到改变。以前他们的伦理关系、夫妻关系，那些的男欢女爱关系，特别是南美洲很差的，但是因为基督教改变，有很多人去沉醉于毒品，但是今改变过来。我想讲的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带着上帝给我们的权柄，一是神的话语，二是祈祷的权柄，我们真的可以进入世界，我们真的可以翻天覆地这样去改变，不是我们改变，当然是上帝的改变。好，最后一样，我们去接受主的差遣。第八节讲话，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读下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问题啊？你有问题是什么呢？我可以差遣谁？没问题啊，是吧？谁肯为我们去？为什么是众数呢？无论原文好，无论翻译好，永远都是一个我字开头是单数的，然之后呢一个众数。咁大部分学者咧，当然有唔同嘅讲法啦，系咪？好唔同嘅讲法，有啲又梗系会话啊，神系三位一体噶嘛，咁梗系有众数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讲法，我唔排除。但我讲一个啦，我曾经睇一啲嘅解经书，其中一个讲法，我觉得非常嘅有意思。我以赛亚去到神嘅面前去听到主嘅声音。主在这里讲说话，三位一体的真神，不知道是不是好像说一二三 彼此同时间出现，一起去倾下偈，倾下咩事啊？我哋究竟可以猜佢边个啦？好啦，以赛亚可能喺第三者嘅角度就系话：咦，听见神喺度自己默默咁去倾，讨论下究竟边个去？好似系 overheard 到，睇啱啱偷听到。喂，神要猜边个？佢个回应好简单，佢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我们听见上帝的声音呼召，我会不会是这样呢？但我想，这个不是你的问题来的，这个问题多数都不会是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既然神呼召我，我当然去啦。但很多时候我今天我问的问题就是我听不到嘛，我不知道嘛。但我首先要问一个更加基础性的问题，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今天，我相信你认你，我相信你每一个都相信你自己是有神的形象的啦，是不是？圣经记载得非常清楚，我又跟动物不同，是不是？我问了，如果我相信上帝创造我，会不会是没有目的的呢？会不会你的成长背景到以致到你的工作经验、你的学历、你的家庭，到今日你所处的岗位，无论在教会的，无论在职场上的，会不会是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人生的故事？我觉得不是的，我不相信，我选择不相信。我有盼望弟兄姊妹你们都不要选择相信，就是说我一世就是这样的了，我现在都几十岁了。我希望你们相信的话，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人生的去到某一个阶段，都是上帝对我的造就，而为了将来我听神的差遣。我有圣经根据，我今天没时间讲这样，但是很多圣经所神所使用的人不是只是年轻的宣教，换句话讲，被神去差遣并不是只有年轻人可以做到。年轻人可以做到的可能是满腔热诚，可能满有冲劲，可能他们身体比我老年的更加强壮，但是不代表老年的或者中年的就不被上帝差遣。你们的经验、你们的人生、你们的阅历，往往是神可以使用的地方。我跳少少了，我不讲最后了，我只是讲最后了，应该说我通常呢段经文我只是讲到第九节，或者你们听过的人都会说我讲到第九节，因为 最高峰了，因为、接受神的差遣嘛，以赛亚差遣。但后面呢继续讲，是不是继续讲到第九节了，先讲。他说以赛亚你被差遣，好了，主我在这里，我差遣我出去了，好了，我为主去工作。但第九节他讲话，神就说你去告诉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好，你去讲，但是他们不会明白的，看都会看到的，但是都不会晓得的。甚至乎后面就说第十节，使者百姓心蒙之油，心重要是心，不是只是听到和看到，心是怎样的？心是铺住一阵油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中国人呢，我都不太明白，就是腊味铺就是这样的，那只腊鸭呢挂在那里，就是几年呢你都会看到油在那里滴出来的。即是你 我真的比较有一些有趣的讲法，但是你想想那个心是这样立住一层油，听不听得明白，听不听得到，当然听不到，是不是？所以后面再讲，他说、眼睛昏迷、惧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即是总而言之你去讲，他们总而言之肯定就不听的，不明白的。那是不是这样说呢？咁神即系佢话斩搞嘅啫，好，所以我想你留意嘅就系一个惧怕嗰字。第一个讲法就系话惧怕可能系翻译错嘅，有一啲嘅解经家会讲话系巴不得，即系话你讲啦，巴不得佢哋会回转啊，呢个系一个讲法。但系就算系话真系你讲嚟讲去都冇人听嘅话，咁又点呢？最后话俾我听，佢话圣洁嘅苗裔。佢个残干，即系话呢度讲到一棵树，嗰棵树好相信系形容以色列人啊，嗰棵树 本来神俾佢发展。好啦，佢哋冇好好嘅有佢嘅功用啊嘛。好啦，啊，你知道以色列人系被掳噶嘛，系咪啊？冇咗个国家啊，斩咗佢。好啦，斩咗之后，你唔会大嘅树啊，唔系小嘅树，唔系连根拔起可以咁容易。一个大嘅树最下面会有个树干啊，系咪啊？嗰个等啊，可以话树等系咪？它会再生出一个圣洁的苗裔。咁当然我哋再睇啊，如果你再去认识嘅，我相信呢个系讲耶稣基督系咪？甚至我哋今日嘅基督徒，我想讲系咩呢？主嘅差遣，以赛亚佢有果效，冇果效，有人听听得明，听唔明都唔关以赛亚事嘅。重要嘅系主嘅呼召。是主要去完成。我有时睇宣教、睇差传，甚至乎本地嘅传福音事工，我哋做咗好多，用上好多资源、好多人力物力去做好多嘅嘢。究竟有冇果效？我哋第一样我会谂有冇果效。但我想提醒弟兄姊妹，我圣经亦都系咁话俾我哋听。其实完全嘅果效系喺神嘅里面。我哋只管去做，我只管去忠心，我只管真系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嘅话，我就宣扬耶稣。我真系去做嘅时候，一切嘅果效喺神嘅手中。我哋唔系先计算，会唔会有人信主噶？咁如果我先去做个事工，我哋唔可能系咁，因为所有嘅呼召，完全嘅开始点。都是从神的手中。你看以赛亚的一生都是这样，你看甚至乎近代的现代的，我们说话马礼逊一样都好，你看到没什么果效，但是你不知道将来神怎样去使用得着。那我们停在这里，当我停在这里的时候，圣经我们讲完，但我们要反省的是什么呢？ John Piper 美国牧师他这样说，敬拜是宣教事工的燃料与目的。我们敬拜神，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敬拜。我刚才都讲敬拜的重要，我刚才都讲我们敬拜是与神一个相遇的时间，这个我们固自然知道。但是原来敬拜同样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那个目标是什么呢？原来有很多人这个世界是未敬拜神。当然他第一不认识，没听过，第二他不清楚，不知道，那怎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敬拜呢？如果我们很珍惜每一次在神的面前去敬拜的时候，我们得到上帝的爱，得到他的安慰，得到他自己给我们的复兴的时候，那我想我们同样要去留意的，就是说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未进入教会，未认识神，未有真真正正去敬拜。这个我不讲了，我最后我只是给大家三个挑战。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呢？你是不是很久都在崇拜里面没什么听到的东西？我不是说讲员讲得差，对不起，你错了，如果你这样想，我不是说讲员讲得差，包括我。我是想说，我有没有预备好自己的心来到与神相遇？我有没有期待着神的荣光来光照我？这个跟我的个人敬拜很有关系的，弟兄姊妹。如果我没有日常的读经，我没有日常的祷告，我没有日常的亲近主，你真的很难的怪牧师。喂，星期日我回来听两个钟、一个钟，你就认为我可以听得明你说什么吗？你不要怪牧师先，你先想想我有没有好好去敬拜。第三方面呢，我去向教会来到去发出挑战。如果我们这么热心去敬拜，如果我们是这么着重将所有的资源，我估计大部分中国人教会都是一样的，都是将所有资源摆在敬拜的当中。我们有最好的诗班，我们最好的音乐，最好的礼堂，都是最大的，都是用来什么聚会敬拜的话，好了，那敬拜最后应该产生的就是差遣，就是一个接受呼召的人。所以教会应该会产生宣教士的。弟兄姊妹，我们盼望靠神的恩典，我们不是单单享受在这个地方四半场里面的敬拜， 我更加希望这个敬拜可以延伸出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去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是带着一个期待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每一次真的愿意打开我们的内心，张开我们的耳朵，更加将我们的心那阵的油真的抹掉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来到与你有相处、相遇、相聚，一些亲近你的时间。我很相信你都是悦纳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的，能够去认识你，不但认识，更加是与主能够有交流的，我们可以跟神去沟通的，我们是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这个是我们在生命里头我们一个种的渴望渴想，就在我们短短的人生几十年的当中常常的加添给我们。主，我们向你的祈求更加是，主啊，你给我们去与你相遇。有几多的人，几多的基督徒在不同的聚会，培灵会也好，一些粉兴会也好，我们真的听讲道、听诗歌，真的入心的认识到主，与神你好像有些交流的时间，我们说，主啊，我们完全的降服在你面前，我们委身，我们愿意更属灵，更加的追求你。主啊，再一次来复兴我们，复兴这个教会，给我们常常的听见你的声音，常常的着重属灵的操练，无论读圣经，无论是祷告，在于我们自己个人在安静的时间，无论我们驾车在家中安静的当中，主啊，常常对我们说话，给我们可以听见你的声音，给我们可以亲近你，以至到当我们真的见到你的荣光，我们知道了，主啊，我们真的明白了，真的因为你触摸我们的内心，因为你的荣美，因为你的荣光，主，我们降服，我们很想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求主祝福圣何西华人浸信会，帮助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真正敬拜的意义、目标之余，我们付诸行动，跟从你，敬拜你，让我们的敬拜，或者我们人生成为敬拜的诗歌。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